的故事，品音乐的灵魂。你现在收听的是将心比心。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将心比心。我是今天感冒的江盛荣。这次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也是跟我同班的同学，来自布农族的 Markov 真爱。
大家好，没有迷障，我是 Markov 真爱。
哇，这次我们可以听到他非常有活力的招呼，然后我的麦克风有点爆掉。
哦，真的吗？
好，没关系。然后这次呢，因为我们虽然是同学，可是比较少有机会互动，因为可能就是一些共同必修啊，或者说遇到，但是没有什么交集。那这次呢，我想要来跟观众一起来认识你，认识一个跟我同年，但是在去年发行的一张专辑。那在大学的已经三年了，对不对？那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就是为什么你会叫真爱？因为这是我对你印象非常深刻的。
你说我为什么叫真爱吗？
对，
我父母亲就帮我取这个名字啊。好，我讲这个我的名字的故事好了。
好，
好，其实这个名字是我爸爸妈妈在他们吵架的时候取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名字，然后我爸爸妈妈在吵架的时候，然后爸爸就看到墙壁上有“爱的真谛”这四个字，然后就想说他想要来羞辱我，然后就跟我的妈妈讲说：“啊，不然你的女儿就叫李真爱好了。”这样子，就是他想要原本是想要用名字来羞辱我，结果后来我妈妈听到，她就说：“嗯，好像不错哎。”然后他们就没有继续吵架了。
哦，哇，非常特，因为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就觉得怎么会有人叫真爱？但是我觉得是好的名字，就是因为是它还蛮有正向的感觉。那关于你的族语名字呢？这个族语名字它有什么含义吗？
我的族语名字它没有意思。对，我回去有问了我的长辈，他们就说这个是人名，然后因为我们布农族的名字是由长辈就是传下来，隔代传下来，所以我们的名字就是人名。那可能有一些名字有意思，但是我的名字刚好没有意思，这样子。
哦，了解。因为你在大学现在明年要毕业了，在这个三年之间，你有什么你觉得过得如何？然后因为你可能渐渐也把重心放在你的工作上面，你会有什么留念吗？关于大学的时期？
可能我觉得会，就是我觉得留念的话，可能会觉得说，大一大二怎么没有好好读书的感觉？对，因为其实我从我来大学之后，就一直都有在我跟我现在的公司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所以其实我从大一就一直就是在录专辑，对，所以就是一直在南北跑，就也没有说就是很认真在学校，就是该上课的时候上课。当然，好啦，对，想说什么又不能说什么，对啊。但是就是可能如果毕业后会觉得说，如果再重来一次，可能会想要好好当一次大学生这样，就是认真的上课。
但是你会跟同年纪的人会，其实会先有蛮多的机会，比如说表演啊，或是参与作品的机会。你觉得这是对你来讲是好的规划吗？还是像你说，你比较想要，你会真的是想要先把大学念好这样？还是
我觉得，因为我现在也是在一个寻找未来方向的人，所以我觉得我确实蛮幸运，可以比其他同学有更多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些，然后也在这当中也一直在挑战自己说，这个是我真的之后想要的吗？其实我也一直在做一个选择，如果之后毕业了，也许我不会继续走这一条路，因为我已经试过了，但就觉得好像也想要换个方向，对啊，所以也还在一个寻找 自己真的想要什么。
也许十年之后你会当瑜伽老师，
也许不一定。对啊，所以还不想要说的那么死吧。对啊，
那你在目前为止大学这三年，你觉得你的成长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成长哦，这好难哦。
好，没关系，可以慢慢想。
Okay, okay.
我没有一定要现在回答。
好了，成长哦。
就是，或者是，好，那我换一个问题，你觉得你上大学就是跟你想象的是一样的吗？就是你可能本来对于大学是有一个想象。
我就讲比较日常生活好了，因为其实我梦寐以求的大学其实就是大家很就是正能量爆炸多，然后路上就大家都骑脚踏车，但我没有想到南艺原来是骑摩托车的地方。
对，
骑脚踏车也很不方便。
对，
对、啊、然后就是大家都很艺术嘛，很 emo 这样。对啊，就是跟我原本想象中的大学确实差蛮多的。
嗯哼，
对，但是就是对啊，就我觉得我们学校的特色吧。对啊，
跟你想象的很不一样，这样。
对，蛮不一样的。
好，那我们来聊一下你的专辑好了。
OK，
这个是去年发行的首张专辑，叫做《Treasure 宝藏》。
是，
那它算是你20岁完成人生的第一张专辑。然后这张专辑对你来说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它这张专辑包含了我20岁以前，不管是在信仰、在家庭、朋友之间。就是我觉得谈到蛮多关于关系，然后谈到蛮多就是关于我20岁以前重视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就算是给我自己20年的一个礼物吧。
哦，
对啊，
生日礼物。
那
从写歌到发行这个过程，花了很多少时间在制作？
我觉得应该是1年半2年。从我高中高三毕业。之后这样子。
那过程中有没有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应该就是南北吧，南北往返，就是
要去北部录音这样。
录音这些东西。
交通费很高。
对，谢谢公司。
我自己也是很常跑来跑去。就是的确在南部交通很不方便，可是我自己还蛮喜欢这个比较舒服没有那么匆忙的地方了，所以就是有好有坏。
对啊，对啊。
你自己比较喜欢都市还是比较像比较说属于乡下吗，或是田野的地方？
我真的很喜欢台南。我从第一次来到这所学校，我就跟我妈妈说，如果我没有上这所校园，我可能会大哭一场。对啊，然后一直到现在，就觉得我自己也蛮适应在南部的生活啦。对啊，所以南北在往返工作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充实的，就我蛮享受在这个里面。对啊，然后跟你讲一个插曲。
好，
就是我还跟我妈妈说，请问我可以把我的户籍迁下来了吗？
真的、哦？
对，
是爱到这个程度。
对对对，超爱的，超爱。然后我的妈妈是同意啊，同意。
哦，
啊，所以我
你会想要定居在这吗？
对，我要定居在这里，这边太美好了。
那好，因为我最近刚好也要准备专辑，其实是预计明年要发了，然后今年要准备做。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或是因为你已经做完了，关于就是经验上，或是说你觉得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可以给我一些建议。
注意哦，你录音了吗？还没。
还没。
一定要睡饱。
好。
对啊，就是然后不要生病吧。对。
好，我现在就在生病。 就是要把身体顾好。
对，身体一定要顾好，因为我也是好几次录音的时候，因为就是南北往返，嗯，但是我过去了，当我声音的状态不好，嗯，所以就是也是给大家造成很多，就是还要再哦，还要再增加下一次，
对对对，
工作的时间，
对，
所以一定要把身体顾好，嗯，
好，我努力，
对啊，
好，这张专辑叫做《宝藏》，是、嗯、它的原因是什么？是可能希望让大家挖到一个宝藏吗？或是说你想要带给观众什么？
其实那时候跟我的公司也是讨论了蛮多名字、嗯、然后最后面得出的解答是这样子，来自于公司，就他们就说觉得我的声音我的歌就可能在这个时期吧，跟可能其他青年写出来的歌可能不太一样、欸、因为我是还有写到什么信仰，就是一般二十岁的青少年不会想要去谈这些东西、嗯、然后他们就觉得说他们看见我在这个音乐里面的这种什么可塑性啊，
就是
觉得好像就像一个宝藏一样、嗯、跟别人很不一样这样子。
哦，嗯，原来那这张专辑它是把主语然后华语英文融合在一起。你自己本身是在都市里面长大的吗？
是。
那对于来讲，主语是不是其实已经有点距离？那你要怎么把它学习回来呢？嗯，
我觉得就是真的要很刻意啊，对啊、嗯、因为在都市确实没有在讲，然后我们布农族语又其实也有分不同的语系，嗯，所以说。嗯，本来就已经很少碰到了，但是碰到了也不一定是碰到我自己语系的族人们，嗯，所以就是讲的东西可能有时候也是会有些不太一样，
对。
然后这时候就是比较需要刻意，可能真的回部落的时候，真的要跟长辈多聊多讲，嗯。然后也是跟家里面其实长辈也是会讲，但是可能跟我聊天的话，就也是用国语，
对对对，
除非我跟他讲说可以。讲一下主语嘛、嗯、他才会小小唠一下小小唠
对，这个其实跟我的状况一样，因为我是客语的部分、嗯、然后我也是要刻意的跟长辈讲，不然他们都跟年轻人都是讲华语，然后或是我父母的沟通、嗯、他们虽然都是客家人，但他们平常也不会讲，因为工作啊或是习惯环境就没有这种习惯，对，所以必须要很刻意，然后也是要，我觉得要把母语找回来是要还蛮努力的，嗯，对。然后像你刚才讲到说族语，然后又有分语系，它感觉很复杂，因为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师大的那个，也不是师大，是在师大办的一个母语创作者的一个论坛，嗯，然后他就讲到。哎，现在原住民十六族吗？
对，十六族。
那十六族，然后每个族里面的语系又分出很多。
对，
可能每一个语系之间的差别，甚至还比族语还大。嗯，就觉得就是哇，怎么那么奇妙？就是太丰富，太复杂了、嗯。就是比起闽南语或者客家话的那个，就是复杂程度，就觉得它更好像。又更容易消失，因为越来越少、嗯、就是更珍贵这样。那但可能就是需要我们这些年轻人去慢慢的让大家认识这样。嗯嗯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音乐创作，然后还有母语创作？
音乐创作其实是从我国中国一二。嗯，那个时候，嗯，对，因为我有，反正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但是我国中的时候，然后反正就那边在教会就摸那个吉他，嗯，然后就有一个阿姨，她就走过来说问我想不想要学吉他，然后我想说哦好啊，就学个就是简单的这样子，然后反正她就教我最基本的 C D E F G。就这样子，然后反正我就很开心很开心，一直到有一天我在学校，就是我们有运动会、嗯、然后我们需要做班歌， 班呼，反正就进场的时候会用到。然后所以其实 那个只有小小的一小段，然后反正我那时候我就负责去写了那一小段。
嗯，
对，然后就从那之后就开始就觉得说，哎、欸，就是写写词啊，然后刷弦啊，就觉得还蛮不错玩的。
嗯，
对，然后从那之后就开始会小小做一些东西。
嗯，
但是真的开始写主语创作，其实是到我高中。我高中、那时候反正高二还高三、然后我的学长姐就是有去参加原住民的主语创作、
哦、
然后他们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好
像第二名，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是学妹嘛、然后老师就问我说就是我要不要参加下一届的、对，然后就觉得说啊，反正我也会就是自己在那边乱写词，要不要继续参加，但是其实一开始我很抵触，我没有很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就不我没有要写，我没有在写主语的、对，然后反正那个时候就是在一个半逼迫的情况底下、然后就接触到了母语创作、然后就也是需要去请教主语老师啊，哦，可能这句话怎么唱怎么翻这样子、然后就发现说哦，在那过程里面就觉得蛮好玩的，对吧、虽然我不是到说真的超级负担说我要就是写主语创作，然后是把文化带起来，但是我觉得至少在这当中我自己也找到了一些文化上的一个认同、对，我自己里面有这种感觉、对、所以就觉得蛮好玩的，蛮棒的。
好像蛮多人一开始接触到母语创作好像都很多都是因为比赛或是一些、对，因为那是一种鼓励，或者是一种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奖励啊，你就试试看，然后发现好像有点不一样哦，有点找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对。那你在加入，后来是加入了那乌瓦少女队。这个契机是什么？是怎么开始的？
就是一开始是我高三的时候，然后有一次就是报姐就联系我，然后他就说，就是问我说：“妹，你最近在干嘛？有没有写一些歌这样？”然后刚好那时候，因为我在报，我在写那个老师叫我去比赛的那个什么，哦，我在写，我写完了老师叫我去比赛的歌，然后也在报南艺大。那时候的阶段，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的状况，然后他就说他可不可以听，就是我写的歌这样，然后反正 demo 就传过去，然后他就很喜欢，他就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参加他们，就是最近有一个企划，然后叫做 N1， 就是 Nawa 的第一张合集，对，然后我就那时候很兴奋啊，因为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什么都很新鲜，就觉得说，好啊好啊，我就去玩一下，认识一下朋友，所以就从那时候就跟鲍姐他们合作，然后一直到现在。但是其实那瓦少女队不是一个正式组合啦，其实、就只是去年吧，去年的跨年，然后我们在台东有表演，然后主办单位需要组合的名字，然后公司就想，然后时间快要到了，然后他们想说好啦，就那瓦少女队，然后就这样很就这样就被组团了，对吧、
所以之后也会常常有这个组合出现吗？
对啊，就是如果我们三个一起出现的话，可能就会被称那瓦少女队，但是其实我们就是也是以个人的个人的什么，反正以个人去
发展，
对，个人发展。
好，那你在跟这些音乐人合作，比如说黄少庸、阿豹这些合作的时候，有觉得特别收获到什么？
我觉得像豹姐的话，她因为她就是本身她自己就是创作人，然后我觉得就在跟她合作的时候，然后他给我蛮多的弹性，去决定我想要怎么样去诠释一首歌，然后我觉得收获蛮多是他会在每一次的录音，然后他就是指导我很多可能共鸣吧，或者是情感上的堆叠，对啊，就在跟他合作的里面 就是发现说哦，对，我好像真的需要有另外一个人帮我去听说，哎，这个够不够，需不需要再更多，
嗯，
对啊，
自己可能没有办法跳出来看，
对对对，
嗯，
对啊，蛮酷。
而且尤其如果是一个创作者，他可能也了解创作者的想法， 嗯， 嗯，
对。
好，那你现在等于说跟着团队，然后大大小小的演出，像是到日本的台湾 Plus， 然后还有今年的大港开唱，还有像这次是有跟郑怡农合作，
嗯，
那这么多的表演的场次，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我觉得日本那一场真的蛮深刻的，因为其实那是我第一次出国，
嗯，
然后第一次出国就去工作，觉得其实想起来就觉得蛮酷的，但是就是也是透过工作，然后可以出国，又觉得自己也是蛮幸运的，
嗯，
对啊。然后那一场表演其实就也是第一次唱歌给，就平常唱主语歌在汉人的面前，就其实我觉得已经是蛮有挑战性的事情，但是那一天是去到日本，然后唱歌给日本人听，
嗯，
然后但是觉得说就看到日本人，然后他们很陶醉在音乐里面，就是里面也是觉得很幸福啦，
嗯，
对啊，可以分享这个音乐给他们听，
嗯，在做母语音乐的时候，有可能大部分人都是听不懂的，
嗯，
可是要怎么吸引别人来听的话，是不是就是要藉由你的旋律，还是你有什么想法？
我吗？
对，关于怎么吸引别人来听你的主语音乐。
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办法讲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样吸引人，因为我的经历也不是很多啦，嗯，但是我觉得就是诚实的去做这些东西吧，
嗯，
对啊，用对啊，就是诚实的去做，嗯
嗯。而且我发现你专辑里面，像你刚才有提到说你里面有很大部分是关于信仰的，
嗯，
这个里面的福音音乐的元素是因为你在人生的某一刻或是某个启发吗？让你突然哎，对于这件事情很有感觉，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
嗯，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从小就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然后我是，嗯，我们家族，我的阿祖、爷爷、爸爸妈妈到我，就是在这个基督的文化里面，
嗯，
对。然后，但老实说，我以前确实就是没有很重视这些东西，就是我自己不觉得这是我的信仰，但是真的一直到很后面，也是前几年才慢慢认同这个东西，然后发现说哎，在生命很低谷的时刻，好像这个信仰真的可以推动我，变成我的力量，嗯，变成我在低谷当中的一个亮光。所以刚好那时候在写歌的里面，然后在教会，然后那几周可能牧师娘就在讲那个我 Kingdom Lifestyle 就 rap 的那一个歌词，嗯，那其实在圣经里面的马太福音里面，
嗯，
然后就觉得说哎，蛮酷的，就是那几周都在讲，然后我自己就是不管在骑车啊还是在洗澡啊做任何事情都一直想到，
嗯，
所以我想说啊，要不然我就加到那个这首歌里面，反正主题还没定，
哦，
不然我来写写看，
嗯，
然后就觉得说哎，好像蛮酷的，
嗯，
然后就想说也是跟大家分享说哎，在我的生活里面信仰它其实占了蛮大一个部分，
嗯， 嗯，哇，原来是就是从生活中找到的灵感，
嗯，
因为信仰在你生活中是很常出现，
嗯嗯
嗯。好，那我们来聊一下关于专辑的歌曲。
OK，
像第一首歌就是叫做《爱》，
嗯，
那这首歌放在开头是想要表达什么？
开头，嗯，我觉得这首歌的编曲就是，我觉得它会放在开头。我必须先说，这首歌的编曲我真的很喜欢，
嗯，
就是很炸，
嗯，
对，啊，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让大家听，就是第一首歌，然后一种蹦，大家好，我是 Maga 真爱的这种感觉，嗯，然后自己也蛮喜欢这首歌的啦， 对啊，但这首歌其实比较多都是谈，也是在谈耶稣，在谈信仰，但我觉得也是很不错，就想跟大家分享，对啊，然后就给他放在第一首歌，
而且我看到那边里面的介绍有一个是，就说哎，他是在嘻哈课堂作业，
对，
我刚好也这学期在修这个课，
就是 Logic，
就是你是怎么会想要用用这个作业，然后劳唱的方式来讲信仰这件事情？
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本身就是一直就是不喜欢，要怎么讲？我觉得我本身啊，怎么讲这个？等下讲这个言论好像会被攻击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好，你不一定要剪，我可以先讲。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我身为原住民，就人家其实看原住民，其实本身就有一个刻板印象，不管是抽烟、喝酒、吃槟榔，就是其实老实说，大部分人还是会有这种刻板印象。但我不会。然后，对于基督徒也是，就是大家可能印象中去教会就是很死板的，就是好像起立坐下，然后唱就是那种钢琴弹的诗歌，就是圣诗里面的诗歌。但是其实没有，其实不是，其实敬拜音乐有很多，其实很多都很酷。然后我自己也是身为一个音乐创作人，然后很喜欢基督信仰，所以我自己也是会觉得说，我很想要让就是基督信仰的音乐可以再活泼一点，所以就想要加一点流行的元素，不管是 hip hop 还是 R&B 也好，就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基督教的音乐也是可以呈现出来的。对啊，
哇，那这样我觉得还蛮成功的，就是就会有达到你的感觉，就是不会让人觉得讲到什么就会是一个比较固定的，或是比较好像有一个样子这样。那接下来我想要聊那个那首歌叫 Kingdom Lifestyle。这首歌是好像听说是少数就是先完成编曲再写词曲的。这样的创作方式，你觉得会对你有限制吗？还是你会更快的想出旋律？
我觉得多少还是会有一点限制啦。但这一首歌真的过程蛮顺利的，就是因为我的只要有曲先出来，可能就会先哼哼唱唱，可能小小的录个两个简单的轨，对啊，然后也是在这些哼哼唱唱里面，然后去寻找一些灵感，所以这首歌其实蛮快就写出来，没有花太多时间。
你平常创作的习惯是也是这样吗？还是你会是用乐器？
应该会乐器，会用，但是我比较多其实是在骑车的时候，因为我蛮长时间会在通勤，就是交通，然后很长就是在通勤的里面，然后就会有一些旋律，所以就是骑一骑，可能会骑到旁边，然后
录起来，
对，录起来，然后开始在脑海里面想编曲要怎么编，就是开始在脑海里面想说，等一下我里面要加什么配器这样子，对，然后回家。有灵感就是回家，如果还有那种冲动，那就做；没有的话，先放着，
就记着。
对，先记着，对啊。
的确，因为灵感是很随机的，它就不是你坐在椅子上说我现在要写一首歌就写出来，它很长都是你要在走路啊，像你说骑车啊、交通，才会有一种因为看到什么或是什么那种激发你的东西。对。然后我自己还蛮喜欢这首歌的编曲，就是它叫 Kingdom Lifestyle， 然后可是它就是虽然有一种丛林的感觉，可是又感觉很现代，就是它的配器或者它的音色都是很流，也怎么讲，就是很时髦吗，或是一种很清亮帅的感觉，可是他又有一种感觉，我就有点像想象的是在都市生活的原住民的感觉，有一种这种感觉。那这首歌是 我有看到那个 MV 是跟部落的小孩一起。
嗯，
那当初是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拍摄这个？
嗯，其实，嗯，反正就是后面开完会就是想说可以到部落拍，
嗯，
对，然后刚好我们的摄影师就他也是跟我一样是布农族，然后我们就是在隔壁山的部落而已，
嗯，
然后我们想说，那我们可以去我们摄影师的部落，因为他刚好也有在带班级，
嗯，
然后想说，可以让那些小朋友一起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可以跟我们一起玩，嗯，所以就到他的部落去拍这样，
嗯嗯。那你平常会回部落吗？
会，只要
是什么时候？还蛮长的吗？
长假啊，叫长，可能清明节那种，
嗯，
清明节啊，然后过年啊，就一定会回去，反正有长，嗯，放长假一定会回去。对啊，就回去看长辈啊什么的，
回去也会跟他们邻居啊或是亲朋好友有什么互动？
会啊，都一定会被揪去唱歌啊。回来了，卡拉 OK 啊，敲下敲下，都一定会有这种行程。
嗯，
对，但是蛮好玩的啊，就只有在部落才会这样，
嗯，
不然就是去走走部落啊，去跟谁哪一个姐姐家，哪一个哥哥家这样，嗯，
感觉还蛮有趣的。
嗯，
对于像可能大家不如果不是原住民的话，可能在邻居左邻右舍，顶多就是打个招呼。
嗯，
对，不会跑去你家然后跟你玩这样子。
嗯，
对，蛮有趣的。好，那还有我们来聊。不一样这首歌，
嗯，
这首歌是在表达说对于朋友的包容、原谅或是感谢。
嗯，
那你觉得朋友在你的人生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嗯，蛮重要的吧。我觉得有相同的目标、意向，然后梦想，
嗯，
我觉得会在我可能低谷的时候，他们会是一个蛮大的动力，蛮大的推手。因为我其实我很喜欢一句话，我忘记是从谁的口中说的，反正这句话就是蛮打动我的心。他就是说，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但不一定走得远。嗯，
对。
但是一群人虽然走得慢，但是他们可以走更远。对啊，所以就觉得说有找到相同目标意向的伙伴一起走梦想这条路，我觉得蛮重要的。
嗯，的确，这句话好像是什么非洲的谚语还是什么？
哦，真的吗？
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这句话，也是无意间看到。
嗯嗯，
那所以这首歌它是就是怎么讲？要感谢你的朋友吗？还是，
嗯，
哦，有这些人一起走得远的这些朋友，
嗯，
哦，可是那另外一首歌叫一个人，那一个人是怎样？是不要有朋友吗？
不是，没有，这个一个人其实是正面的一个人，
嗯，
这一个人其实是在讲，我那时候高中刚来到南一大读书，
嗯，
然后其实因为我就是第一次来南部，
嗯，
然后真的是完全没有认识一个人，然后那时候，
嗯，
我记得我那时候都会到我们那个草皮那边，
哦，
我们学校有一个草皮，
嗯，
然后反正我晚上就会去那边坐下，然后写歌，因为那时候还在，
嗯，
就是准备专辑，然后就想说可以写看看一个人的主题，
嗯，
就是我一个人其实做了很多事情，
嗯，
然后其实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很无聊，或者是说我很孤单，
嗯，
就是这些情绪其实是没有的。
嗯，
因为一开始我来南部我会担心这些东西，但发现哦好像没有，
嗯，
就是发现蛮享受的，对吧，啊，所以就写了这一首歌，
嗯，
一个人。
所以你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还是你比较希望有人可以相处？
我喜欢跟人相处，
嗯，
老实讲。但是如果是那种真的超多人的话，我可能就是还是会怕怕的，
就是太有压力。
对对对对，
嗯，
但如果在群体当中，然后可能有认识几个人，然后再 然后我们一起去认识其他人，这个我很 OK， 嗯，对吧、啊？但我自己也蛮享受就是独处的时刻，
的确，而且独处的时候才能够察觉一些内心的想法，因为你不会有别人在干扰你说，好像我要表现出什么样子，有什么别人的期待，就是自己可以比较自由的可能想象任何的东西这样，我自己也蛮喜欢，而且也许创作者都还蛮需要独处的时候，
是，
对。好，那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叫做 You Are Not Alone， 这首歌我在那个刺桐有听你唱，然后那时候还应该还蛮多人是被你感动到落泪，对，就是真的还蛮有魅力的，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你是是你是弹唱吗？
那时候是有学姐帮我弹钢琴，
就是很简单的配器，然后你的声音非常的就是很有力量又很温柔吗？对。那是这首歌是在讲可能你的同学比较忧郁的时候或是陷入低潮的时候，然后你希望可以陪伴他们，那你那时候怎么会创作这首歌？是因为你遇到很多这样的朋友是吗？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二年级下学期，然后那时候我们班就是上学期其实大家就是都很就是快乐快乐的啊，但是下学期开学之后其实蛮多人的，就我认识的啦，觉得蛮多人就是突然到了一个蛮低潮的状态，然后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就是过了一个学期过了一个假期大家怎么好像变得不太一样，对，然后我想说还是因为我那时候就在考虑要不要报刺桐，我们学校的歌唱比赛，然后我就想好啊，不然我去报看看，反正就去玩嘛这样子，然后如果进决赛的话，那我就唱这一首歌，应该是说我那时候是觉得说如果我进决赛我就要把这首歌写完，然后我要唱这首歌，所以我想要用这首歌去鼓励大家，所以那时候其实是抱着我想要去发表这首歌的心情去报刺桐，对啊，然后就是希望给大家鼓励，对啊，就是没有想其他可能名次那些什么东西，对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下台，然后看到很多朋友就过来给我拥抱，然后看到他们很感动，其实我内心是超级满足，因为我就是想要给他们这些力量，就是想要去跟他们说，就是不用觉得好像要自己去承担这些重量，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去面对这些事情，对吧、啊？
我觉得这个心态很棒，因为的确。比赛他的名次可能他只是很短暂的，那真的可以满足的或是说可以得到成就感的是我的作品带给别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但是这首歌是有点像帮助别人嘛，然后那如果你自己遇到低潮的时候你要怎么疏解？
其实我很常像我前面有提到说就是找到相同目标的伙伴，我觉得很多时候就会去找到这些人，就找到一个安全的关系，然后去跟他们说明吧，去跟他们敞开说我发生什么事情，可不可以请他们就是帮助我一下，可能在生活的某个瞬间提醒我说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觉得伙伴肢体很重要的原因是其中一个是这样子
因为而且你还有信仰，我觉得有信仰的人是在我还蛮多朋友是基督教的或是其他宗教，那我觉得有信仰的人是对于遇到事情的都还蛮有不容易慌乱的，而且他们会有人可以诉说或是有神可以跟他，也可以有一个寄托， 那我就觉得哎，好像还蛮不错的，他是可以帮助他的生活，帮助他的生命。
嗯，
对，虽然我自己没有信仰了，也许以后有，但现在目前没有，但是我觉得有信仰的人给我的感觉力量都还蛮强大的，都还除了自己之外也可以帮助到别人的感觉。
嗯
嗯，这是我自己观察到的。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未来，因为也许我们明年都会毕业，那未来有什么打算吗？就是想要尝试做什么？
未来哦，我其实很大的心愿，是自己可以成立一个公司，然后可能培养下一代的年轻人吧，去写fashion gospel。就是很酷的福音诗歌，就是不是既定印象的那种。当然我不是说它不好啦，只是就我就是想要做一种跳脱那种感觉的诗歌，然后对啊，去跟他们一起玩这些东西。
哇，这个很棒的一个目标，
但我不知道会不会达成啊，但这是我的一个梦，其中一个小小梦想。
而且因为你现在也才21岁，所以应该还蛮有时间可以来慢慢的往这个方向。那你关于你自己个人呢，就是你的比如说你的艺人发展，对，你的有什么想要做的尝试，比如说曲风啊，或是你想要做什么作品，跟谁合作的想法？
我觉得顺其自然呢，我好像还没有到真的很想要合作的人啦。目前，但如果有的话，我很 OK 啊，就是觉得可以一起认识，因为我认识的人也没有到很多。对啊，但是如果可以一起玩，我觉得就是很感恩，大家就抱持着感恩的心，谢谢你跟我玩，对吧？
好，那我们进到一个推荐歌曲的环节。
OK，
如果想要推荐一首自己的创作，在这个时候有想要推荐哪一首歌吗？
我很喜欢爱，但是我今天不要推荐它。我想要推荐 My Baby， 就是不一样，这一首歌，就发现其实我专辑听完之后一直到现在，我蛮喜欢它，蛮喜欢这首歌，就是到后面会有一种我觉得听到它就是中后会有一种清爽的感觉，尤其如果早上起来听的话，就是会有一种
清爽的感觉。
对，就是
刚洗完澡的感
觉，好像今天一天好像很不错的感觉，就是不会很负面，就是它给人的感觉蛮舒服的。对啊，所以就是想要推荐给大家这一首歌《My Baby》不一样。
那要不要现场来唱一小小段呢？
我想一下这首歌怎么唱。等一下哦，我怎么忘记这首歌怎么唱？我可以查一下吗？我查一下歌词。
可以可以。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点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歌。
没关系，这个
可以理解吧？
我也很常发生。
对哦。等一下，找。
就是自己说哦，我很喜欢这首，
然后唱不出来，唱不出来。OK， 我找到了，好，马上哦。
好。
马瓜苏祖纳，马加萨拉，再没有人能够像你一样爱我。无感 OK
好，谢谢哇。所以大家觉得好听的话，到 Spotify 到各大串流平台来搜寻真爱的作品。
谢谢。
那最后到了节目的尾声，有没有想要跟大家宣传一次，再宣传一次你这张专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觉得这张专辑非常好听，然后其实里面 分享了蛮多关于 Markov 真爱二十岁以前的生活，然后就是也想要让大家可以多去认识。然后其实蛮多首歌跟就像前面讲到的信仰，就是用了很多不一样的方式去呈现，然后就是想要推荐给大家听这样子。
好，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非常感谢真爱来到我们的节目上跟大家聊聊天，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将心比心的朋友，欢迎给我们五颗星评价，并且订阅我们。有想要跟我们合作的来宾或厂商，都可以联络我们哦。这里是将心比心，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总是不经意改变，一直陪在我身边，不理会所有视线，只想我的信任安稳过在每一天。你总能平复我思绪，总是来不及的谢谢你，就会说出伤人的话语。那着的你怎么善解人意，从来不计较这些小问题。我是该珍惜还有你，我是该珍惜。